谢谢各位，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我是叫周宝剑，那么我的英文名字呢叫 Jack，对，Jack 就是那个泰坦尼克号的那位，我没他这个英俊。那我太太呢不是 Rose，她今天没来，非常开心我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去分享我们今天要说的那个题目。带上帝上半句，我没有那个标点符号在后面，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心情。比如放了一个是问号，我们要带上帝上班吗？还是一个感叹号？是的，我一定要带上帝跟我一起去上班。那希望你离开的时候，今天下午，你会有一个答案。究竟我是很愿意、很乐意，我。求之不得，希望上帝跟我一起去上班，还是说还是有一些疑问？那我先去，这个，等一下，好，那我今天呢就有好几个，刚才主任也跟我那个去跟大家也说了，有五个节，希望是有5节的课。我的那个安排呢是前面可能先有一些前言，就是说。最简单的一些介绍，毕竟我们等一下有5个小时的相处，那就请那位周宝剑是谁？那我想给大家一些概念，还有我们的那些学习的一些内容，都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跟大家去分享。然后呢，我会进入到一个第一个节目里面呢，就是一个环节里面呢，就是圣经对于工作的那个教导。其实圣经里面怎么去教导我？它的定义怎么找工作？那我希望可以厘清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概念。然后，究竟工作是祝福还是你认为的那个咒诅？咒诅就是哎，最好的不要工作，为什么我要工作？那我们希望可以在第二节的那个里面可以找到那些答案。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个叫永恒的价值是什么呢？在工作里面。然后第四个环节应该就是下午的时候，我们会看一个工作与见证。究竟我们怎么在我们的群体里面跟他们去分享？因为有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那些错误的那些看法，或者根本我们没想过要在我们工作里面去见证上帝。那我们在第四节的时候我们会看一下。那最后我们就找一个圣经的人物，我们就看一下。但以书里面的但以理，还有他几位朋友，究竟如何在工作上面怎么去荣耀上帝？我希望有大概这样的一个流程，可以啊。今天你们有的那个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那个思维导图 （mind map）。我不知道你在平常你可能不是很习惯有这样的一个，不过我呢。对于这个东西呢，有一点情意结，就是我觉得上逢恨晚，如果早一点认识他的那个思维导图就好了。直到我读那个硕士的时候，研究生的时候才认识他，非常非常好用的那个帮我们做 brainstorming，还有我们记忆。去考试的话，这个是一绝。当然，我今天希望可以用比较简单的那个，因为如果我要把。等一下，我们要的那些讲义啊，要打印出来，有大概有109张。那环保一点，我们就可以的话，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可以问童工，可能要一个这个电子档，我们完了以后。好，第一个部分我放着零是其实不在里面，不过我也很想跟你们介绍一下有关于这一个，这个门徒训练的那个，首先我非常感谢主任去邀请我，认识主任还有陈牧师已经多年，今天有机会可以在这里加拿大环球广播里面去服侍，是我的荣幸。我希望可以用我的领受跟大家去分享这个课题。等一下我做一些自我介绍，然后我今天呢，找你想一下你的学习的期望，因为我是。最近这十几年都是教书的，那你的那些 learning expectation，就是你今天你想学到什么才离开这个课堂里面呢？有什么答案？有什么问题？你现在很想在这个里面，这个题目里面，你找到一个答案。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在准备的那个课，这个门徒训练里面的一些内容，我是从摘自哪一些材料里面呢？我还想跟你分享，因为有一天如果你很想再进入到这个课题里面，你会要找一下一些工具来去帮助你。所以我这一个部分，那这个是我自己所谓的那个履历表。当然，我去求职的时候，我也没有放这么多。我的背景是你可能听到我的口音是应该是来自不是来自中国大陆还有台湾那些地方啊，我是来自香港，香港的，我在香港长大成长，然后读书，但是我跟多伦多也有一些关系的，我在多伦多生活了不够一年的时间，在我没有进入大学的前面呢，我的高中在 Hamilton。离这里大概有1个小时的路程吧，的这个地方去读我的高中。读完以后呢，当时有好几所大学是给我 offer，可是我没有留着，就种种的原因，我回到香港。所以我在香港理工大学里面呢，去读了我的本科。然后呢，我在我工作的那个过程里面呢，也不断的去进修。那我第一个我的那个硕士学位里面呢。都在那个爱尔兰的国立大学研究的，读的那个是市场学，就是 marketing。然后呢，上帝又允许我在澳大利亚的那个Newcastle 这个大学里面呢，去读完我的博士。我博士的那个课题研究呢，是一个有关于 business ethics，就是一些商业伦理啊那些课题。那我在疫情期间呢，我就去哈佛的那个商学院。这个比较痛苦的那个经历，因为非常非常 demanding，读完了一个证书，那这个证书呢是有关于一些在sustainable business strategy，那是有关于现在经常那些人都在讲的可持续发展的那些，那这就是我的那些背景吧。那我出来工作的时候不是第一份工作就出来教书的。我是做那个市场营销啊，还有销售的那些我在一家公司待了6年多的时候，是一家跨国企业，然后经常要飞来飞去，一个月里面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家。那后来我就跟上帝去讲，我希望可以更多一点时间跟我的小孩在一起，所以后来我才转到有2所大学里面去教书，在香港的这个理工大学还有城市大学。那最近呢，因为有一些，上帝允许我在有一些在，营商宣教的那个施工里面呢，有一些参与，所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疫情之前呢，经常跑到内地做一些非常 intensive 的那些课程，跟当地的一些弟兄姊妹分享一些营商的一些技巧，因为你做生意其实要学的。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他是在内地里面，可能会做一些有关于营商的那些项目，那我就在里面去做一些导师，去教导他们，培训他们一些商业的知识。那我是比较最近的时间才来到加拿大，我是2021年的时候夏季才来到加拿大，我家呢在那个埃德蒙顿的那个地方。但我呢，现在的工作呢就在 Saskatchewan Polytechnic。那从我家到我上班的地方呢，620公里。那我不是每一天回家，我没办法每一天回家，也没办法每一个礼拜回家，我只能可能2到3个礼拜才回去一次。对我来说，我必须要带上帝上班。因为我在路途里面，我遇到非常多不同的可能发生的意外，但上帝都保守，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题目是一个感叹号，我一定要带上帝上班，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连班都上不到。所以说，这个是我简短的那些经历，我希望可以给你一些背景。那我家里是2个小孩，我大的儿子现在还在香港大学里面读书，所以我们一家四口，我有小女儿，小女儿就在那个 Edmonton 那边去上学，所以我们一家四口分开3个地方居住，但感谢神，我们都有非常好的感情， 都虽然每年很少的时间都聚在一起，可能一个月吧。当儿子可能暑假的时候可以回来。今天里面呢，我很想你们去想一些有一些题目最感兴趣。现在可能你有一个 mind map，看一下里面究竟哪一个题目的话，你会感到有兴趣。希望有一到两个，但后面的那个题目我觉得还要重要。里面就说你愿意实现今天学习的成果吗？现在我觉得，在我的观察，我觉得其实听的知识很多，可是要走出来、行动出来却很少。我不知道是否你有这样的一个同感，或者在线上面的那些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其实。我不知道你现在平常你的生活里面，在 YouTube，在油管里面，其实我经常也在听，也在看不同的讲员，明星级的，或者是非常有名的那些，或者是普通的一个，就算我每天每个礼拜教会里面，其实一年我们听了20，如果你每个礼拜都会教会，一年52篇道，不少于这个，10年呢？520，如果你信主20年、30年、上千了，那还记得多少？如果你没有时间出来的话，讲多少？头脑上面 connected，sorry，我们在我们的头脑上面，但我们的信仰不是在头脑上面这么简单吗？不要走出来吗？所以后面那个题目，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的一些看法，我希望可以你去。回答，真实的回答一下，你愿意实践今天学习的成果吗？那今天的参考内容呢？都来自于有大概这么6本不同的那些书籍，当然在网上面的那些也有。最左面的那个呢，是刘继雄博士，是一个台湾的，圣经里面的工作观，他怎么去？去跟我们去分享，大概有10个不同的课题。当然，我们今天就摘一部分的那些跟大家去分享。然后一个是右面的那个是何建宇博士，他有一本书叫《乐在工作》，就是基督徒的那些工作观。我不知道大家族里面有没有人看过有关于工作的一些书籍，比较少啊。那么第三本书呢，就是非常有名的 Paul Stevens。说这个剧场神学里面呢，它有很多的那些内容啊，那些课题都、就是工作真重要。我们后面的那个大义里呢，就在那个这个题目里面，就拿了他的那些书本里面的一些内容跟大家去分享。然后另外一位台湾的那个实业家，他叫白崇亮博士，那他有另外一本书叫《乐于委身》，那么也有一些。他比较多是讲这些营商宣教的那一部分。今天我们摘自他的那个内容呢比较少啊，但也是其中一些内容。那么左面的那一本呢，第5本书呢就是《抉择与代价》，这个呢是徐导梁院长，就是前院长在波导神学院的那个。那它里面也非常好的一本书，是跟我们讲一些伦理的，其实是商业里面的伦理。工作的伦理，我们人生里面非常非常多的那本书是非常好的一本入门的书，它有好几本著作，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那右面的那个呢，就是最后可能会有涉及到的一个叫职场行者，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个其中一个作者就是李世清院长，现在来到加拿大华人神学院多伦多里面呢去服侍。那他也是一个职场神学里面非常活跃、非常多的研究成果。那我也就是这个今天的内容里面的环绕就这几本书，还有其他在网上面的一些材料。好，准备好了吗？好了，那前言那边我们已经完成了，那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其中那些内容，今天看的经文呢比较多，因为我们要带上帝上班嘛。 那我觉得很多我的在准备的过程里面，我的领受，就我很想看到在圣经里面怎么去说。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涉及到我们人生种种方方面面不同的那些领域，而我觉得在工作这一块里面，他讲的也不少，只不过我们经常会忽略。但其实也很奇怪，因为我们一天里面花多长时间工作？我们都说8个小时，8小时就等于是1/3，是吗？一年里面呢，我们大概上班的时间应该270天吧，大概吧，也是非常多的那个数字。但我的那个工作呢比较特别，我在我的学校里面工作呢，我只工作199天，是因为工会里面帮我们争取这个日子还挺不错。所以我们是199天，我不能再多的那个上班，所以我今年的上班，我上到大概5月底我就上完了，所以2025年的5月底，然后6月、7月、8月我都休息，可以做别的那些事情。那其实我们花这么多时间，一天里面8个小时，1/3，那睡觉有1/3，那剩下的那个什么吃饭啊，去厕洗手间啊。去上班的路途里面呢，就花另外的1/3。可是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看待那个三分之一？上帝怎么需要我去使用那三分之一这么多的时间？今天我们内容里面有一个部分，我本来想跟大家去讲有关于人际关系，因为我发觉很多信徒在这一块呢也需要学习，但我们今天没这个时间，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今天很想在圣经里面先从那边去看圣经里面的那些把工作的那个定义、本质，还有它的起源在那里。可能有一些内容你已经非常熟悉，但我希望可以大家在一个 same page，我们同步从圣经里面我们怎么去看工作的那个教导，它圣经里面怎么去说。先拿几个例子，先说一下。第一个，在家里带小孩，这是工作吗？是，没钱吧？在我老婆在家里带了十几年小孩，是一份工作吗？另外一个，你自己去维修屋外的那些，我们家里面不是有些 fencing 吗？这个是工作吗？
广义来说也是。
广义来说是啊，那么如果在教会里面，我去教那个主日学的 Sunday School 的那个老师，他是一份工作吗？
也是。
也是吗？如果家里带小孩，有不少的人认为这不是一份工作，没收钱，因为我们经常用比较世人的眼光来说，工作跟你付出和你的代价是什么？一份工资。有没有那份工资来决定他是否是一个工作？那么，如果你是帮人家带小孩呢？我有一些在教会里面，我的教会里面有个姊妹，她在家里面做一些 daycare，绝对是一份工作，是吗？但如果我是我太太一个人，她自己在领一个小孩，可能我们未必会把它变成一份工作。那如果第二个那个呢，维修的那个自己在那个家里做不同的那些维修的项目，你自己做那个哦，你家里有什么坏掉那个，当然有未必会把它变成一份工作，可是你去帮助别人，你自己去修不去那个铲草啊、铲那个水啊那些，都当然你家里不觉得那份工作，但是你去帮助别人的话呢，做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教会里面呢，我觉得教会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我们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主日学，就是这个 Sunday School。我觉得呢，经常那些学员呢，有部分呢不是很多，就喜欢来就来，不喜欢来就不来。这是当老师最不喜欢看到的。但我们会有很多爱心在教会里面。哎呀，老师，我今天没办法，我有事情，很多很多原因。老师都这么说，哦，好的，好的，明白。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学习上帝的话语， 怎么可以不负责任，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会经常迟到，甚至于不来，是吗？在这几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诶，如果最简单的那个定义，有没有钱，受薪不受薪，受工资的话，一般都会这样去界定。还有就是说，诶，你这个是自愿性的吗？比如说，我们去帮一些做做这个志工 （voluntary work），是吗？有的人也可能，哎，没有啊，我现在有空啊，有空我就去吧，没空我也不去。这个究竟是工作还是不工作？我们希望等一下有一些答案。那有一些基督徒他怎么想的呢？他就觉得，哎，那不，这个是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我们挑选那个工作里面呢，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工作，因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吗？是，我在工作里面我要看究竟我的工资是多少，我的待遇是多少，这个也合理，不是说不合理。但我们会看重这一些吗？我们把那个工作是跟我们受薪就是有没有工资来去挂钩嘛？我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还有这另外一个比较多的看法是因为我们人犯罪了以后，所以工作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咒诅，这工作是不好的。有没有想过最好不要工作？
有啊，
本来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希望可以返回原来。究竟上帝设计工作的那个本质是怎么样？我们等一下会说。如果不工作就好，或者是工作，现在工作都很，我不知道你的工作开心不开心。当然有时候说应该是参半吧，有时是开心的，但有的人跟我说基本上都不开心的。因为工作有另外一个麻烦的地方。有什么麻烦的地方呢？如果工作，我觉得工作本身是不是很困难的？人的因素掺在里面呢，就变成事情很复杂。其实这个在不在工作的场景里面有发现，教会里面也一样，是吗？这人的因素在里面就把整个事情弄就搞砸了。那这个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看这个。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也不少啊，我想邀请你去读好吗？有的我来读，有的你来读好吗？好，创世纪的第三章17到19节在上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准备，一二三。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必定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好，谢谢。这个其实都应该非常熟悉，是吗？特别是究竟是谁受咒诅啊？
好的，好，下吧。
看清楚。
必得。
所有人都要
地其实是地受咒诅，当然人是要承受这个，所以我们边做工作就困难了，地受咒诅。但我们的看法先看的是，因为人受咒诅，上帝是把地受咒诅，所以应该以前我的这构想里面，应该以前可能产出是很容易的。其实我们再等一下看。伊甸园不是很容易吗？等一下我们会看的。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地受咒诅，所以可能我们必须要现在我们就要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其实上帝很爱我们，他没有直接去咒诅人，因为工作它不是一个咒诅。刚才不是我们看吗？这个是祝福还是咒诅？可是我们经常会看工作就是咒诅。我们把它画成一个等号。那我们今天希望可以看清楚，把我们一些概念我们厘清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现象，很有趣的。特别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香港不是有一个周身挺吗？很多香港人因为种种的原因，其实我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来到加拿大。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香港人一般面对的问题呢，就是找不到工作，或者他的工作跟在香港是没办法找得到，我们说本行找不到，很困难。那时候你想不想要工作？很想要一份工作。经常我听到说大统华我也去了 TNT， 那我太太是在大统华里面工作的。那我跟他们说，他现在说你觉得大统华很，你想来就来，你不来就不来吗？不是，我听说大统华现在在 Edmonton 的那个人事处里面的那个表有这么厚，履历表，你是要一个 store associate 也不这么容易。当你有一份工作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去聊天的时候，他刚刚来的话，嘿，是还在找，哪怕是那个最低工资的 minimum wage， 我也不介意。那个是你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那么这个试用期的时候呢，哎，还好，试用期也是一个蜜月期吧，对吧？同事也没有对你太恶劣，还这个人心还没暴露出来，你自己也在好好的去隐藏，或者是还包装自己，还没有到真实的，哎，还不错。你跟他在聊天的时候，怎么样，找到工作了吗？工作最近怎么样？哎，还不错，只不过就很多就适应吧，哎，或者是哎，工资没办法跟以前比吧，特别是香港的一般那些新来的那些朋友。但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呢，开始埋怨了，哎，这老板真不行，这同事也不好，这工作的性质也太闷了，或者是根本是虐待。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我反正我工作的不开心，这不是很奇妙吗？当初的时候不是你很想要一份工作吗？为什么现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的变化这么大？那究竟你还想工作还是不想工作？我们不是经常有处于这种环境吗？如果我们没有厘清我们工作的那个，我们的经常在这个循环里面，有一份工作很不容易吗？有就不珍惜，又觉得这个不好。当然呢，我们都会想了很多，哎，我是不是要在香港，我在加拿大是否很那个普遍？香港人也经常会可能，哎，我做的不开心，我就跳槽。我最近来了一个同事，印度的，我看了他的一个这个education work experience， 我发觉一个他的那个非常非常 jumpy。那么什么意思呢？他去的地方几个月就离开。那最近我跟另外一个同事说起他，那么他原来已经有，他刚刚九月份才到我们学校里面，现在十月份已经准备要想离开了，试用期还没过。我们的试用期是一年的，我不知道，可能有每个人有不同的那个，但对于我们信徒来讲呢，也是跟世界的人一样吗？等候期很想要一份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开始埋怨。好，我们等一下来去看，工作好像像一个，似乎变成一个咒诅，好吧，都是不好。所以我们刚才不是有一些部分的基督徒不是说吗？因为人犯罪以后，我们就受咒诅。假如我们看基督经文，是地受咒诅，不过人也要承担后果，是吧？所以我们一般都把它变成一个，所以我们很容易把它本然的这个 concept 这个概念，就说，哎，工作好像是一个咒诅。所以有不少人，我不知道你们期待不期待这一天的来临，就是我终于可以退休了，我不用说了。但我觉得是适用于某一些地方啊。什么意思呢？在国内，在中国大陆，几岁可以退休啊？男的60，女的50是吧？改了，最近不是改了吗？改了，男的63，女的55。从1975年开始，好， 如果当然呢，你就是啊，那我一个1975年出生，我很不幸运，我1974年12月31号的那个人还是55岁退休，我就只差一天我就多做五年吗？我问过那个问题。不是的，他还是 pro rata， 还是比较公平的，可能你多做一点点。但你现在的那个退休时间呢，就55岁，在内地很多人是向往退休的，因为虽然你是没办法拿到全面的工资是吗？但你拿到大概 70% 也有吧，也按照你最后的那个工作那个，所以真不错，50岁可以退休。像我老婆的姐姐已经退休了，我看了她不表面看了，我里面不知道，还挺快乐的，因为你不用工作。如果我能够工作里面不我退休了，我什么都不做，但有钱有收入。我刚才说不是地区吗？有哪些地区你是手就是手停口停呢？香港是基本上没有退休金的，从2000年才开始有说 NPF 长支金，长支的那些退休的那些要你去自己去储蓄的一笔钱，是让你自己先把后面那个退休的那些先过好，真的不行的话政府才帮你一点点。那我不知道加拿大也是一个现在好像是67岁吧是吧，退休的那个还要做到60岁。我不知道你距离有多远，我还有十几年如果按照这个。那我看我学校不是啊，我学校里面有一些同事他可以一直都不退休啊，67岁以后继续去做，反正你健康里面你就可以。那如果这样的话，谁让人活在地上要工作，还有其他意义吗？还有更加高的价值吗？如果我们把这个工作看成这样，是真的，哎，我宁可快一点退休，快点不要工作，是真的这样的看吗？我希望今天可以把一些疑题，或者一些我们的一些疑问可以去解答。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我现在经文里面跟工作有关的经文我们先看一看，让我们明白神的教导那不仅仅是人的想法，因为这个我觉得要从圣经里面去看这个课题比我们一般的理解还要来得重要。在西方文化里面我们看到工作就等于是生命的中心，花很多的时间，这跟我们也差不多是吗？因为我们都很，反正我们见到朋友都很关心他们的那些工作的情况，那你现在做什么，你现在工作开心吗，现在都围绕着这个，很少人去关心其他工作以外的那些。当然我们会聊到他们的家庭，聊到他的那些人生不同的阶段，你谈的朋友没有，什么时候结婚，那些都是我们关注的，但是工作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那个中心放在里面。其实在那个西方的文化里面，你看到那些那个看不到，这个都是跟工作有关的那些词汇，有 work, job, career, profession, employment, design, neighbor, produce, make, administration, oversee, 哇，很多不同的那些都跟工作非常有关系的。而且我们一般的那些用工作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如果你说你认识一个朋友，认识他是当律师的，当医生的，当会计师的，诶，都是一个叫 professional, right? 专业。一般的那些在广东话里面是很清楚的分。我不知道大家对广东话有认识吗？广东话意思的用一个楼，人字旁一个老人家的老，这个呢通常形容这种职业的那些都比较低层一点的，我们说地盘佬在工地里面的那些，还有什么背发佬剪头发的那些，反正都不是一种比较尊重的。但如果什么师呢，会计师、律师、合数师，那些都是比较高尚的那个。我们一般的都会把它变成衡量一个 人的生命价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小孩可能准备去谈朋友，甚至于可能结婚，你会关心他另外一半可能谈朋友的那个，你会关心他什么，他做什么工作的，会问这个问题吗？很关心。那如果他说一个，因为我不知道可能中国人嘛，门当户对，我们希望他可以找一个差不多的，但我觉得来到加拿大以后，我觉得是书，就是我读了不少，找工作的难度跟我读的书跟成正比的，你读书这个程度读的很多的话，你找工作也特别困难。反过来在香港里面，可能你是做那个室内装修的，修车的，那个非常好找工作。所以我觉得诶，原来一个工种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那个待遇，而且他的待遇非常不错。可是我现在没办法重新再来，不然呢我应该要学一门，我觉得剪头发很好。我不知道你多久剪一次，我是一个月剪一次，多少钱啊？50块钱，我觉得哇，50块钱也不便宜啊。那我看，我其实我那天呢，我刚刚那个我来之前我去修理一下头发，这剪头发以后我就问他，我会看他的成本有多少，他就跟我说，哎，这个是租的，这个店铺里面是租的。我问他多少钱啊租金，我说因为我谈到疫情里面，在加拿大不是把这个理发店那个做 lockdown 嘛，不允许你们去跟生命没关系的那个，你可只去看牙医可以去看是吗，但你去剪头发是不允许你去的，那这 lockdown 没办法。那我说哎，你为什么你不买的那个店铺，他说我也很想买啊。那我现在那里的租金是多少啊，他跟我说3000多块，他大概是1000一个尺平方尺，3000多，一天的成本多少啊？100多一点点，呵呵，他一个小时剪两个头发，就已经其他7个小时的那些都是，哇，呵呵，所以他是我的那个理发师，他是租一个百万的豪宅，在 Edmonton 的百万豪宅真的是豪宅，在这里100万不是豪宅是吗？有点不一样，车嘛好像4到5辆。反正又这摩托车啊，反正待遇不错啊。那我当教师当然没有他这样好的待遇。所以我们经常用那个工作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他做什么工作？在工地里面杂工，或者在那个现在在内地里面，怎么那些送那个美团呵呵饿了吗那些是吗、啊、外卖小哥是吗，你给他差评他要发200块，你会把看了他的地位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他，上帝不是这样看，就是人是这样。那我在查了以后啊，相关的一些词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呢是一个希伯来文的那些另就有一个，当然我不敢去读，因为我不懂这个希伯来文。但有关于工作、生产、成就、职业都在这里，有不同的那些。如果你可以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查那个 lexicon Strong's lexicon 里面呢，在原文，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圣经里面去说那个，我们必须要回到原文里面，有这么一几个字是有关于。这个工作的，比如说一些经文，在那个，比如说在创世纪29章，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是一个工作的一个部分。然后在创世纪31章里面，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都夺去，领这个我们父亲的得了一切的荣耀。然后当然在出埃及记里面的一个20章里面又说了，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变息安息了，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造这个也是在里面的一个用到这个词 ASHBETA。在另外一些这个经文里面也有形容到 法老去问约西的那个兄弟，你们是做什么的？是问他的那个职业，你们是做什么的呢？然后呢，在那个出埃及记那个28章里面，他们用金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纱和朱细麻的刺绣的手艺来去做以弗德，这个也是一个工作的那个在旧约里面去形容。在诗篇里面的一个102章的那个25节，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就是上帝亲自的工作。那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呢写的那个是希腊文，希腊文也有大概类似的那些词汇是形容工作的那个在这两个的那个字里面有关于那些工作的 achievement 成就一个结果。在经文里面也会在这个路加福音那个西门这个信徒里面就回答，不止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就什么这么去打鱼嘛。但一语的话我就杀了。然后在以弗所书里面，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都是要通过我们双手来去工作，来去亲手做正件事，正件事就有余的分给那缺少的那些人。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再看到就是在耶稣里面也要用这个，我的食物可遵行我差我来者的那个旨意，做成他的供。那个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说了，然后呢，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教导我们，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是职业的那个职，建立基督的那个身体，这个也是跟工作有关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是跟工作有关的经文教导。我希望今天就可以用我们这个余下的时间呢，跟大家去把它去讲。那我们刚才从这四组，可能就是旧约圣经用希伯来文，还有就是新约圣经用希腊文里面，我们会看到有截然不同的一些概念。有的工作是很辛苦的，被强迫的，或者不做不行的。我不知道是否形容你现在的心情啊，你现在上班的是这样子吗？很辛苦的，我被强迫了，有时候我不想做的那个老板叫我去做，还有是我不做不行啊，我不做我怎么去，在加拿大我现在发觉我的工资什么工资一发下来所余无几，因为要交很多 bills right， 不做不行啊。还是如果你把工作把它做好，其实是有成就感，是应该开心的、喜乐的，而且是有意义的。那如果你就说我的工作都在上面，当他在我的这个工作都在上面的话，我希望你今天听完那个，我希望你多一点在下面的那些。我如果把工作做好，上帝要我去做的那些我都把它做好，我希望可以多一些喜乐在里面，我是享受的，我是富有成就感的，而且感到有意义的。那我来到第三个那个这个说一下那个上帝这工作的那个起源是什么。前面说到描述工作里面有不同的概念是吗？有的是正面，有的比较负面。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本身就是一个工作的神啊，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里面就这样讲了，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上帝上班吗？上帝能不能休息啊？
安息
安息。如果上帝真的不上班的话，我们就惨了，
肯定了
我不知道那个世界会乱成怎样，是吧？我们停电已经够烦恼了，是吧？电力公司今天没事，没办法。我们电力里面那个终端有问题，就停你三个小时的电，你已经可能发疯了。反正如果那个地方不工作，已经不行了，上帝呢？耶稣怎么讲？刚才不说了吗？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神做的事情当然都是美好、充满意义、有价值、满足、有创造力。所以在前面，在创造人类之前，神已经为人预备了伊甸园。伊甸园是在做人前已经预备好了，不是做完人以后再给你一个伊甸园。当时怎么去说的呢？在圣经里面记载，神造了那个伊甸园以后，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创世纪里面一章二十八节。那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造人以后就给人工作。第一个工作的人是谁啊？亚当。 OK， 不清楚啊。是没钱吗？啊，等一下我们去看那个啊，是真的没钱吗？好，耶和华将那人，就是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刚才姊妹说没钱，等一下我去问一下是否真的没钱呢。好，在人类犯罪之前，神已托付给人管理、修理、看守他所造的一切。工作在人犯罪之前已经有，这设计原本是这样的。OK， 那这个是吕正中他这译本里面说的，永恒主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去耕种，耕种也是一个工作嘛，去看守，看守就是护理。然后这个我是播了，这个是什么？在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里面，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就第六日。这个很好，甚好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前面的这几章圣经里面只是说，神前面说只是说好，但做人之后就说甚好，就是极好。可以说人在神造物的中心，唯有人能真正满足神的心意。这个也可以说人是神给最大的那个杰作，是神造物计划的中心，人在里面。所以伊甸园是在造人之前已经做好了这个地方，准备要人来去工作。所以这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必须要去工作，原本的设计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守住我们尊贵的地位，因为现在我们都看工作是很负面，刚才不是说嘛，很辛苦，不做不行，都是一个咒诅，最好都不用工作，退休，马上退休就好。那为何神仍然要求人去工作呢？刚才姐妹不是说嘛，哎，是亚当第一个，他没工资的。那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想？现在年轻人，等一下我们去想一下，躺平这个概念是对还是不对？在圣经里面怎么看躺平？早就已经说躺平了，在圣经里面很早就已经有躺平的事情了。在经文里面等一下我们再去说啊。其实在人类犯罪之前，工作没有痛苦和劳苦的。当然呢，你说神是否可以用一个，现在我们希望可以自动驾驶都快一点来普及化是吗？特别是我刚才我们说我工作我要开车嘛，我是620公里，我同事经常取笑我说 Jack， 干嘛你要开7个小时这么慢？为什么开7个小时这么慢？因为他们都是5个小时就回到家里，因为他们经常去 West Edmonton Mall 买东西，然后开车就直奔他们的家里，5个多小时最多我已经回到家，干嘛你要7个小时？那我是按照路的那个标准，路牌里面不是110吗？我最多嘛110多一点点，而且安全嘛。那么他们可能开一些很好的车 ，pickup truck 可能130，所以我经常要7个小时回到家。 我也希望有自动驾驶。这伊甸园可以自动运作吗？你觉得上帝可以做得到吗？可以啊，为什么不做呀？很早就已经给人预备的一个工作是给人的。希望等一下在这里找到答案。刚才不是问吗？那些年轻人最好现在怎么工作啊？我不知道，不单单年轻人啊，我说一些，如果一份工作是工资高、事情少、路程短、对离家不太远、职位又高、权力又很重、责任也很轻，你觉得这是很好的工作吗？非常好呀。
没有这个事啊。
有亚当不是有这份工作吗？你说亚当没工资吗？那你都可以吃啊，随便找摘下来吃了，舞台说所有都是我的，整个伊甸园里面都随你用，只是上帝说这一棵树里面不能碰吗？是吗？他事情少吗？没什么事情啊，亚当没什么事情啊，路程短吗？坐在门口呀，是吗？在面前职位高嘛，肯定是高了，是吗？都是他，就是这个，是吗？都是上帝要叫他去做这个，这不是亚当的工作吗？是，本来的设计是这样的，可是当然一切都在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里面都反转了，是吗？就是因为这个开始。但你可以看得到神创造的那个都是很完美的环境，所有的原材料环境都是最好的极好的，准备给人去工作，原本的设定就是这样，希望人可以在工作里面找到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和喜乐。那现在不兑现吗？有觉得不兑现吗？没有，还在，只不过我们没有去发掘它，我们一直用了我们人的那种看法来去看工作，当然都是痛苦的，是吗？我们希望可以后面我们找到一些答案。这个就说人从工作里面获得满足，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有能力可以完成并且把它做好。我不知道你在工作里面有没有满足感。我前面我还没教书之前，我不是做那个区域经理吗？我是做销售的，销售在这个时候呢，年底了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们今年有没有奖金发了，就要靠我们销售部门的人。如果今年我们能够达标，那我们所有整个公司里面不单单是销售人员，还有就是财务啊、customer service 啊、procurement 啊，所有人都有。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提任何要求他们都答应，你要什么我给你，因为他们都希望，所以我要满足感，因为我是可以，我真的，我其实在这几年里面，我曾经有一年没办法达标，就是只是97%还是多少，那就没办法拿到整个奖金。我们以前的奖金可以允许我们去从香港一家大小飞到欧洲里面去旅游，没什么压力的，这个金额是不错的，这是多余给你的。因为我们本身的工资已经13个月，就等于说通常香港嘛，多出来的一个月给你是交税，那奖金是另外额外的，所以有的同事是可以一家大小拉到欧洲里面去，那是很好，有满足感，因为我们把事情能够把它做好。当然现在我是一个教书，我是老师，其实一些你见到学生里面有进步，见到他们里面学会做人，从开始可能他做得不好，你提醒他改善以后，你就很有满足感。那我不知道多少人会向往亚当夏娃他的那些工作，但你会看到神要人工作的目的是希望可以给人快乐，可以享受工作，而且可以发现你自己的潜能，还有就是可以经历神的恩典和丰富，这都是我们现在有时候会忽略的那些地方。而且工作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特别是我曾经也有试过，来到加拿大以后，我第一次给人 lay off， 人生从来没有过，在香港做了这么多年，只有我不做， 就我递交那个 resignation letter， 没有说从来没有过，但我在这里也经历了8个月的那个找工作，这不容易哦。所以这有时候就说，哎，我们在等待一份工作的人，很希望可以有一份工作，但为什么到底有了以后你又埋怨呢？等一下我们希望可以多一点，我们的内容里面可以给你多一点的答案。所以其实工作本来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真的，其实这个祝福到今天还在，只不过我们有没有去发掘它。